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看教风声第13期，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
今天呢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的一期，我想可能是我们第一期邀请一个非中国国籍的人来我们的这样一个节目。当然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期，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嘉宾。这个嘉宾其实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讲，其实算我的师弟啊。他是和我在这个我们学校同一个导师下的同一个组，然后当然从工作经验上来讲，当然比我多很多，而且非常好的是他可以讲中文，所以我们就想利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呢，来聊一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碳中和事业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放置在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美的学者能够怎样在能源和这种气候领域合作。然后我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奈的能来到我们节目。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可以啊，我叫英文叫 Ned， 就 Ned Downing， 然后中文也叫童瑞，就冬天的冬加一个人字旁，然后瑞就是瑞。然后我现在就30岁了，来自华盛顿市，然后在中国有。最近十年来就带过一共2年吧，然后就很高兴，就今天有这个机会，就来到我们今天这播客。
能给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起名字叫童瑞吗？其实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非常好奇。
好，当时是老师给我起的，就是中文老师啊，他当时，我还记得，就是他给我起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句中文都没有学啊。然后所以他说同那个就那个同我就发音可以掌握呀，但瑞就是对我们就是美国人来讲就是那个发音就特别难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朋友反正就确实很难啊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学了。
刚才你提到你中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文，然后包括对中国产生兴趣？
其实就小时候跟中国是没有，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接触吧。这个我来自华盛顿市，然后就是这个民族背景啊，就北欧的吧，就什么苏格兰、爱尔兰那种地方，所以这个其实应该说是到我高中毕业之后才开始接触到中国呀。就是这应该是在09年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就两国一起举办的一个学习团队，就是去中国去了2个星期啊，去了北京、西安和郑州，然后在当地就是有当地的学生是陪我们就参观不同的景点，然后就是也会参加一些很就跟当地的学生等等的这种会议啊，做这种就是人对人的这种交流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啊，然后后来就是就毕业之后，就高中毕业之后，就上大学之前我修了一年的学啊，在那个时候就想更就体验一下更多的这个就学校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就先就是打了几个月的工啊，在一个农场的，然后后来就父母说，就是你如果愿意就到一个欧洲之外的一个国家呢，我们就愿意就帮你去啊，然后你就去参加一个语言培训项目吧。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所以觉得还是就去中国吧，所以就参加了这个语言项目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入迷了，然后就学习这过程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持续的吧。
然后参加那个语言项目是你相当于第二次来到中国，还是那个语言项目是在哪？
应该是第二次吧。哦、那个就在北京啊，
就在北京。
对对对，我这口音就来的那边的。
我确实听到了很多。你这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它是有一点北方的口音，然后但是好像也是挺混杂的，就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口音是非常
你这个
典型的北京的口音。
我们组的那个另一个北京人，就那个他就说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京腔。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我太极端了，所以别的人我还不太觉得像北京口音。OK， 那顺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随便聊，就是说你都到过中国哪些城市，哪个城市对你印象最深？
印象最深的肯定还算是北京啊。
嗯，对，
就觉得就总体的这个氛围是 反正给我很大的启发呀。其实尤其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能源或者就环保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就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就是交流的这些就是场所在北京就是非常繁荣啊。我认为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就互相学习啊。但就不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业里的东西了，这个就只有更广泛的这个印象呢。我都去过什么地方，就十几个省吧，就沿海省的、
很多了。我觉得我也就去过十几个省，
我很抑郁，我也没有去过这么多。
但就美国，我都没去过加州啊，就过去
了。那大家
都
差不多，
对，
大家都是
就出国可能就有点多呀，因为你都在国内就不怎么出国，那怎么旅游啊？当然就在只要时间主要是在北京啊，哈尔滨啊，哈尔滨有两个。就是下级学期啊，然后昆明就待了一年了、在昆明待了一年。
那我们就聊到这个我们的主题嘛，就也是我们三个人从事这个研究领域。我知道你对这个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很感兴趣，然后那你是先对能源和环境问题感兴趣，然后再对中国感兴趣呢，还是说，比如说，还是说你本来你就对中国的这个问题感兴趣？
最初是对中国感兴趣，然后后来就开始对这个能源这个环境就感兴趣啊。最初是就在本科的时候，只要学的就是政治学啊、经济学啊，然后特别喜欢就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个交叉点。然后所以就然后就是本科就只要是学这些啊，然后就也学中文啊，然后有机会就是把这些就结合起来就觉得还是挺感兴趣啊。后来就毕业之后就到印度啊，印度就待了一年啊，就在一些印度的智库也是做这个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东西啊。然后就我这硕士是做国关的，就国际关系啊，所以还是留在那个群里啊。后来就慢慢觉得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就感觉我们的社会就是给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啊，想就是留给一些回报啊，然后觉得就做一些有关这个社会就气候变化可能是一个好的途径啊，所以就想就把这个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兴趣和这些环境问题啊就联合起来啊。所以在昆明的时候研究的我在昆明是在昆明云南大学啊，云南大学吧，就经济系啊，然后是就经过一个就联国一起举办的一个奖学金啊，叫富布莱特奖学金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这个就是能源问题啊，因为就云南就众所周知啊，是水电非常非常充沛啊，然后有很多有关就是跨省或者跨国电力贸易的问题啊，可以在昆明去学习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我当时有国关的背景啊，可以学这个跨国电力的贸易啊。
那个是几年？
是2017年吧，对，2017年到2018年啊。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做了两个项目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跨国电力贸易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呀、然后第二个就是，中缅农业就贸易啊，然后这些还有一些研究在做呀，但是主要的方向还是在能源这一块。然后就回国之后就继续在能源做事啊，就在一个私营企业啊，就做这个能源方面的一些咨询工作啊，所以反正就最后就到这边了，到这个普大呀、还是做能源吧。
你刚才讲到这个，你对中国那个能源和环境问题感兴趣，我问一个不是那么礼貌，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所有中国人或者美国人在研究时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为什么要去研究中国问题呢？就是或者更广阔点，其实两个国家就是都有这样一个情况，像中国人去研究美国，美国人去研究中国，你这个和这个本地人，就中国人自己做研究来讲，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和差异点？
就我补充一下，因为我的博士期间也有好几个项目是研究美国问题的，包括研究欧洲问题、研究非中国问题，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挺普遍的吧。但是，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坦率的说呀，觉得就是很多的西方国家呀，我们这些公民就觉得我们虽然就承认我们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种，就英文可以说一种 privilege， 就是觉得就可以去学习其他的国家的这些经验，然后就尽量的去就把我们这些经验就是和当地的这些条件就是结合起来，就帮助其他的地方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可能就想的更多是我们的差异点吧，因为就说实话呢，我觉得就是也跟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 privilege 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这些国家的搞得怎么怎么样，就可以就直接在用到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条件，然后你就很快就发现这个就鸿沟是确实是非常大的，也不仅仅在就是学习可以就是跨越的一个鸿沟啊，也是就必须就通过就是人对人的这种交流才能就鸿沟就是跨越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啊，就是你没法就是脑补出来的，那是你必须得就是亲自体验才能了解。
嗯，就是广义来讲，就是美国确实有比中国更先进的这种环境技术和能源技术经验。我的导师当然当年从事中国研究，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特别气候变化是一个国际上的变化，而把美国这一套技术应用到中国，其实对美国自身和全球都有这样的受益。我想就是除了这种方面以外，就是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的碳中和。和中国人视角看中国人和看中国碳中和这种就是思想上和这种视角上的不同，你会觉得有哪些，就哪怕拿我们对待就我们这些人去讲碳中和和你去看中国的碳中和来讲，你会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吗？
这问题就确实很深刻呀。我认为就是我可能只说到一点点吧，就那一点就是市场和这个就政府的这个作用啊，就觉得我个人就作为一个美国人，就看中国的政府的一些就所谓的就工业政策，就英文叫 industrial policy， 觉得美国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呀。这个就是我说可以学到呀，很多呀，不一定是说能就是适应到我们这个就是环境的呀。不过我觉得就是你看中国的这个就是。光伏装机容量的这扩大啊，或者这不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就是清洁能源的发展啊，就说明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就是集中精力啊去就支持一个行业的发展啊，是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啊。然后美国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就是研发方面是做得很强啊，然后就是在市场分配是比较先进的，但是你怎么样把研发的成果就是转用到这个市场的分配这个阶段，我觉得美国是还是应该就向中国学习更多呀。然后所以就是美国人就说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更注重那个就像就碳价格这种机制啊，然后中国可能就我只是说学者吧，学者而已啊。就是中国学者可能就还是要更重视其他一些措施，尤其是就是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密切的关系啊，就政府直接就是下达就是非常具体的指标啊，这种做法是美国不会做的，以后不会考虑到就是他的，或者也不是一个就英文叫一个 first best policy， 就是不会就
最优的政策。
对对对，最优的政策不是他呀，在美国人眼里啊，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区别啊。那当然就是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可能就是市场分配的问题会越来越就突出啊，所以就还是可能就反映不同的这个就经济在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啊，有不同的这需要啊，但反正就是如果说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两国是有这个区别。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刚才这样一个能源政策的角度来看，包括你之前所做的研究来看，就给他一个就是非常整体的评论啊，觉得中国在过去一年之中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包括提出来这个2030年的目标2060年的目标，你觉得整体上你会觉得对你来说你会感觉他吃惊吗？你对他的第一感官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定在一些方面是很吃惊啊，在一些方面不吃惊啊。就是说呢，就现在就是我们就是3060这两个目标啊，就其中30就是就那个就碳达峰的那个目标啊，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还算是就稍微有点保守啊，中国可以更早的去实现这个事情啊，但反正就定了那么一个目标啊，还是有意义。然后但是如果就我们说这个就60年的那个就碳中和那个确实是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目标啊。不过就是要做出判断的话也要考虑啊，就是目标和实现是两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有目标啊，但关键就是能不能实现啊。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有目标，有很多企业有目标啊，但觉得就是目标和这个就是现实的鸿沟啊，就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就越来越大了。然后这我认为也是一个在很多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了。那至于就是实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些目标是提高了，就是碳减排在的政策地位啊，就是说呢原来是非常非常边缘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虽然是有这个碳排，就中国虽然我们中国虽然是有这个碳排放强度的这种目标啊，或者就是其他的一些一关，就是就像那碳市场的建设等等这些措施啊，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影响是非常少的，
嗯，
也不能说是是首要的考虑，也不能说是次要的考虑，比次要该更次要吧，
是，
就还是就是在能源这方面、环境这方面呢，就关键还是在能源，就能耗控制啊和这个空气污染的控制啊，所以这是就是最近十年来啊，然后就这个目标的提出啊，就开始就是促使这个状况的变化，但这个就变化还算是一个初步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啊，关于就具体的这个就是脱碳道路啊、脱碳途径啊，然后这个就是就碳减排啊，它的政策地位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啊？我认为还是非常悬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能说呀，这些目标是目标本身是或者尤其说碳中和的目标是让我很吃惊啊。但碳中和目标的这个就是导致的那些变化，它的速度的缓慢，也不能说是让我很吃惊啊。这是应该也对，这是可以预料的。
嗯，对，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对于这个中国过去一个政策方向的变化，这个是非常好。就我们在节目里之前也讨论过，中国之前比如说在15期间的就是2010年前，这个这方面的政策它的主要的导向就是节能，就降低比如说单位 GDP 的能耗。然后到2013年开始，这个空气污染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也是比如我和尚维，我们两个开始这个进入大学本科那个阶段，我们开始学习空气污染。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我来美国读博士，那是16年的时候，在那之前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大家讨论的很少的问题。然后当然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阴谋论也很多了，就是说这个是发达国家编造出来打压我们这个大家我们经济发展对吧，就不想让中国发展的更好。对，其实
这叫川普就有同样的。
对，川普也对，
是中国就变造的。
就是这个风水轮流转，这个四年之后川普就说这个。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同源的问题嘛，它都是使用化石能源。但是在特定时期，就是哪怕对空气污染已经非常重视了，但是对于气候变化还是完全是一种否认啊，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然后确实是在这个碳中和这个目标提出之后呢，当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扭转，这个问题就成为了不仅不再是边缘问题，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
但是你那个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可能13年到18年的这个为主的这个 大气污染和就协同治理这个概念其实没有完全被，
我觉得好像没有，主要
都是
那个时候末端治理，对吧？
对，
嗯，
就大气污染还是以在那末端加一下那个除硫除硝这设备，并不是说要走向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前端治理，但是后来可能就也有这种变化的推导。
对，应该说这个政策目标他们俩是叫什么？就是一致的，对吧？就是说，在当政策上对气候变化不重视的时候，
嗯，
哪怕我们重视空气污染，我们也使用的是只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可能对于二氧化碳呀、啊、这些碳排放可能相对不太重视。
嗯，
对对，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在提出这样碳中和之后的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首先肯定对的，就是在提2060以后碳中和，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吧，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能感到中国这个碳变成一个非常火的题目。包括我的本科生，我在判作业，他们说，中国可能更这个当前更关心空气污染，所以希望用空气污染去驱动中国的气候变化。我觉得这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在就中国明显在这个环境问题上，碳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之前也听过你的，包括读过你之前做的报告，包括研究，就是你会觉得中国政府不管是这些国有企业也好，还是这些中国的省级政府也好，然后包括中国各个社会啊，他们在提出来2060年碳中和以后，他们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反应的缓慢或者是快速的一方面到底是在哪里所能体现。
我认为就是这个，就我们说的就碳中和碳达方这两个目标啊，他的提出啊，去年就九月的时候，就当提出的时候还是非常就是非常抽象的一些说法呀、
嗯、
就是说就习近平就提出了这么一句嘛，就说就30年要力争实现碳达方啊，然后就60年就力争实现这个碳中和呀，所以这两个目标啊，就当时就有那么一句啊，就可以说它具体是什么意思。然后所以就是它背后的具体的这个就是落实的过程啊，或者它的对于就是短期行动的意义啊，当时还悬啊，所以是需要就是经过一些，就是我估计是需要就在背后就经过一些，就是也不是说讨论了，但是去有很多政府部门是需要就去更了解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意义啊，
嗯，
才能就是释放信号啊，说企业是要怎么反应啊，然后这个就是然后省政府也是同样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过程还是在持续的，就像那个 1 plus n 那个就一加 n 的那个方案是已经提出了，但是有很多的就是个别行业好像有好几个就个别行业的这个就是碳减排的这个碳达方案是还没有就是宣布啊，是不是就包括就钢铁在内啊，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啊。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看省政府看企业，就在个人的研究会发现就是这种就上面这些信号是非常重要的，是轻重的。所以就是你看就个别企业的就自己的这碳减排的目标啊，就现在是有很多企业应该说是还是比较谨慎的，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目标啊。应该说是因为就是他们还就第一是就当时就在这个就是目标是就最初就提出的时候，就当时也可能就对这个就碳减排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嗯，
所以首先需要增加这方面的理解啊，然后但是就增加了之后啊，就等他们就是掌握了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就是措施有哪些啊，然后就等等就检测呀等等，对，这个阶段就是做就工作就是做好了之后呢，还是需要去了解。这个就总体的这个就政策方向具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大体的方向肯定是就是大体的方向肯定是要往就是减少，但是它的速度 还是我认为还是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
嗯，
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呀，企业可能就认为要等政府就是提出更具体的信号，或者就是提出一个具体的机制啊，就帮我们去就是设置一个目标啊。因为就是我自己就是设置一个目标啊，我政府就之后要说改啊，那我必须得改，就是浪费时间了。所以就就这很像那个就是就那个就能耗方面的政策，就是说呢，就我们直接就分配给各个企业，就是、
百家企业和那个千家企业
这
个计划那个。
对对 对, 对，我个人就是觉得很有可能在这个碳减排这方面也会出现就同样的或者类似的一些机制啊，
对，
因为就很适合中国的这个就是执行模式。
嗯，
然后就在这种背景下呀，只有一些很大的这个中央企业啊，才会提出自己的这个就是碳减排的这目标啊。然后就是你看，就像什么就是钢铁，如果是就我们说就是宝钴啊、河钢啊这种，然后就非常大的这种企业才会提出啊。
嗯，
然后这可能是也不能就是把它看成一个全行业的一个模式。他们就这种企业做的跟其他的企业做的经常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跟政治有关的问题啊。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企业方面的这个反应现在应该说是比较谨慎的。如果说就是具体说就目标啊，说其他的就是措施，就像那个就是中继容量的这扩大，这个应该说是更快的。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是最重要的。然后说省政府，发现说省政府也自己就一般是还没有提出自己的这个就碳减排的目标啊，也应该是反映同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说呢，就等上面就是跟他们商量好，然后再提出，或者等他们就给他们分配啊。我个人这么一个想法呀。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方面是要就是各个省和各个行业需要提自己的目标，有可能他们会等待国家出台规划。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就在一年里面，就光一年的时间啊，就光你说这个减碳的速度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概念，比方叫运动式减碳，
嗯，
对吧，我们说要禁止运动式减碳，就是有的地方很快，有的地方又很慢，然后决定这些快慢的呢，显然不可能是说能源模型的那些东西去告诉他哪些地方要快哪些地方要慢，而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在里边。就是你会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中国长期要进行一个这样的减碳，但过去一年你就会看到已经在有些地方有一些过激的行为，然后可能有些地方还有非常不足的行为，或者应该整体上应该是很不足的行为。就是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中国在这种政治经济学上实现碳中和的挑战和核心在哪里？
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运动式的这个就减碳啊，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就不足啊，就在于哪里啊，就是在于我刚才讲的主要是目标啊，然后就减碳了不仅当然不仅仅是目标啊，还有很多的方面啊，如果说就是这个能耗的控制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运动式的这个减碳的所谓的运动式减碳啊，我印象中是它只要是指就是能耗控制啊，或者能耗之类就是跟能耗有关的那些措施啊，然后这个虽然是没有目标，没有一个就是硬性的或者就软性的一个就是减碳目标啊，但是这个还是反正就是还没有就是完全就把它就搞清楚的话呢，还能就采取措施去就是开始就去就处理这个问题啊，然后这就导致就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差异啊，就说有的地方可能就更积极啊，有的地方更就是保守啊，所以不仅仅要看目标啊，还是要看就一个更综合用更综合的一个尺度来判断啊。然后就至于就政治的挑战，政治经济学之类的挑战呢，我总是觉得就是习近平他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怎么处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关系。
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当然是不太知道他具体是他自己是想要就是表达什么的，但是我个人就是想到就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啊。它的意义就对我个人来讲， 让我想到就是就中国的这个就是政治体制它的一些特点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发展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认为是依赖于就是国家明确一个首要的任务啊，在就是80年代90年那个时候、
嗯、
就是发展放在首位啊，然后就发展就定位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就是指标啊，然后比较硬性的指标，
嗯，
就是 GDP 啊，然后财政收入啊等等，这是，所以就发展就定为几个非常简单的比较硬性的就是指标，就 GDP 财政收入等等，然后地方政府就只要就是不对国家就产生任何就是国家的这个稳定啊或者其他的就更政治性的事情啊，不会，如果不产生什么就负面的影响，就可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追求这个就是 GDP 的增长，或者然后包括很多的就破坏环境的等等的这种方式，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可以说是政府就作为一个总部，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就设立一个总体的框架呀，然后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地方就作为连锁店，就是想方设法去就是搞发展了，
嗯，
然后关键在于就是。监管对中央来讲还是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呢，我们一看那个 GDP 那个指标是怎么样的，然后当然有造假的方式等等，但是怎么说呢，钱就是钱吧，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不能造假的。
嗯，
那现在呢，就是应该说是就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是发生了变化，然后发展模式也得发生变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发展经济和这生态的环境是需要就是做出一种在他们之间需要做出一种衡量。
嗯，
怎么是有衡量，这就让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工作就难了。
嗯，
然后就上面的工作也难了，你说具体是哪个目标是第一啊，哪个目标第二啊，然后怎么具体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啊，这个然后这就导致就监管这方面就更难了，然后就是官员的这个表现原来就很容易就做一个排名就可以知道是哪里就发展最快，哪里发展最慢了，然后当然要考虑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但是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就越来越复杂呀，然后就是你就是在就业绩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要考虑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总体的这个工作要复杂多了，然后就是当然有很多国家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就会就需要就经过这么一个就是发展就阶段过渡啊，过渡阶段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就是经济政治模式呢，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避免就是机关瘫痪呢，就是说地方官员呢，政府部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啊，然后不太知道就上面这样最强大的是哪些目标啊，所以就不积极了，然后总是是等上面的一些信号或者指导来决定如何去处理这些矛盾啊，然后就你想就是原来的这个发展成就很多是依赖于就是地方政府并不瘫痪了，就是非常的积极啊，地方政府就现在越来越就是不积极啊，就我觉得对中国就整体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啊的能力会产生一些影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这个挑战之一啊，
就是说在目标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是多元化的，比如说有经济发展又有环境保护有碳减排等等等等情况下，地方政府究竟还能不能释放出他们那种活力或者积极性，是一个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你觉得就是根据这么一年来或者这几年来你的观察，你觉得地方政府他们是在往哪个方向上走呢？就是他们是在努力的用积极的来回应这个目标呢，还是说他们在等上级来谈判，还是说时间太短我们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估计有人是可以说清楚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个人就是研究就不够深了，确实我认为就是当就给我就启发最大的就是有一篇文章是我不知道他们中文名句是怎么翻译，就深和江，就是有一个是人大的，有一个是好像是英国的某所大学，我不知道，
嗯，
但是反正他们是做了一些有就是他们研究的就是那个就是环境的这个就是治理体制，嗯，
督察，
嗯，督察呀，对，督察体制啊， 当然督察在就是现行的这个就是环境之内其实是就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啊，上面督察呀，但是就是然后他们研究的就是督察对当地政府的这个积极性啊，或者就是反正就是对当地政府的行为是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嗯，
然后这个反正就在这边可能也就不能就完全的总结的好，但是他是他就是应该说是有利有弊啊，就他是在一些地方是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但也是应该说是就关键就是能不能把让这些就是短期的这个就是成就啊，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因为就是督察是提出了某个指标就是没有达标啊，然后我就需要就做出反应啊，就满足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就会采取行动啊，非常积极啊。但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可持续的，
嗯，
就是督察能不能就是就作为一个就成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全覆盖的一种就机制啊，还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点那个点这样去处理问题啊，因为这个不是通过不是一个一点一点那种处理一个问题，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的处理方式，督察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啊。
嗯，就我发表一个这个所谓的暴论啊，就是没有经过没有太多证据的研究理论，但是我一个看法就是说，这种上面的目标能不能转化为下面这种就是长期的努力啊，就是关键在于是不是这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官员要把这个目标内化，对吧，就是说在这个 GDP 为导向时期，这个是很容易发生，因为地方政府大家都知道说经济发展好了，老百姓大家的生活也高了，然后呢对他比如说对那个企业交的税也多了，那当然这个企业他对他自己有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GDP 为唯一导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官员他们参加这个锦标赛，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拿到最好的政绩我们往上升迁，但另一方面肯定也有很多人，但大家就是认为把经济发展好是对所有人都好的。
嗯。
然后呢在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官员能不能够也理解所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不只把它当做一个政府的目标，对吧？然后我现在我的暴论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啊，但是大概是就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的一个很第一的工作选择就是进入政府工作，
嗯，
就是当公务员，就是我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才华的朋友，他们大家都进入公务员，当然这个考虑是多方面的，很多是个人的考虑，但是这个事实是这个公务员的团队会变得第一越来越壮大，第二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质量是不是也越来越高，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说这个未来的地方官员能够也把这个问题内化，
嗯，
啊，但是我刚说的是暴论，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
那我也可以反驳是吗？
啊，你可以反驳。
我个人不是很同意这个暴论，原因是因为我不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
掌权是吗？
吸引就是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中国的体制，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工商士大夫的这种体制，就是把社会精英吸引到了官僚士大夫阶级之中，就成为了中国所谓的公务员，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事情，就从科举那个时代就开始已经学会了把这个社会上最精英的那一批人吸引到中国以这样社会。
但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不是这样，最优秀的人都去做生意了。哇，这话也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道听途说的感觉。
我就是觉得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即使觉得最优秀的那一些70后和80后他们还是进到了多多少少进到了体制内。而不是这个和美国的问题是完全，我觉得确实是有差异的，就是美国最年轻的他们确实却会去这种投资银行或者是什么样。但中国 那些非常突出的年轻人，我觉得始终这个政府是有这种能力把他们安置和分配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中国很需要技术和那个什么，就他们始终是能够服务于中央政府统一的目标的。这个是中国制度基因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新出现的现象。就当中国开始回流到一些别的思想的时候，它当然会控制它的年轻人进到它想进的那个位置来。我觉得它不是年轻人自主选择，或者这么说。但我知道不想。
但我觉得这有点复杂，这个。但我对此还是有反驳态度。但我们可以就到最后一步。
反正就是你刚才就提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说到这督察的这个，也缺的。我刚才这个分析缺的就是，不仅当然不仅仅是督察，就作为这个就环境体制的一个骨干了。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一种就是骨干，就是党的制度啊，就党本身的制度啊，然后怎么样能用党来就是把上面的一些想法就是传播到地方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自己也都暴露你都没有啊，但是只是想要就是提出这个更广泛的这个框架还是在背后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第三部分，然后我们其实想从更广泛的这种中美关系包括国际背景下去理解中国的未来的这种环境治理过程。我觉得先从中美关系开始的话，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气候变化印象最深的这种历史的变化，最开始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的那个2014年年底的那个中美联合声明，两方都增强了自己的气候目标。然后可能后来就是特朗普政府上台，然后出现了一些中间的波折，然后到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我们也有新的中美联合声明。就是如果你回眸这样一个从2014年到可能现在快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就是中美气候合作的和竞争之中的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它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和我们所需要关注的事情呢？在过去十年内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就背后的最重要的因素都是跟国关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两国关系就是的这个加剧啊，是导致合作就气候变化的合作就是遇到一些新的困难了。最初我就说到这个巴黎协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两国关系就比较顺利啊，然后现在就这也我们可以说是从川普的上台之后，但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本身啊，还是就希拉里他上台，如果上台的话呢，他也会就是走总体来讲也会走同样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可能没有川普那么激进。
大方向上跟中国的关系。
对对对。对这个合作这方面，这川普跟希拉里的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就川普就本身就基本上就否定了这个气候变化是有问题啊，就说是中国就造成的阴谋论。对啊，然后所以就是连这种就是利益就最相似的一个地方，当时就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合作呀。然后就自从就拜登在上台就可能有所好转，但是这个好转还是有一个，在我个人眼里还是有一个顶层啊，就是他这个就不能就是完全的就是就掏出现在的这个就大体的这个国关问题啊。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最近就几个月来的这周就是两国声明等等，就说明就将来也会就是继续就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但我觉得限制还是就不能忽略的。忽略的。
我问一个这个中国观众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美国是这种 选举政治嘛，就是这个谁上台，尤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对于这个气候变化或者环境问题，他们的看法就是很不一样的嘛。这个民主党是这个比较在意环境，可能共和党相当于没有那么在意环境。川普是一个极端，然后这个大家经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奥巴马承诺的巴黎协定，川普刚上台第二天还是第一天就退出了。然后那么今天拜登在他的上台的第一天就承诺我们要加回来，那么我们怎么能确定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不会上来一个像川普这样的这个总统，然后直接就把之前的这个美国的承诺都推翻呢？我们就或者在这种 cycle 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看待美国的承诺和气候变化的这种政策？
我觉得对美国承诺的这个信任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就尤其是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承诺的信任度啊，它关键就在于，如果只是依靠就总统的权力来做了，那就可以很容易就推翻了。如果是就是议院立法的话呢，那就推翻就难多了。
嗯，
就这个，因为就是立法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去经过很多，就要过很多关了。然后就是你如果就最终能立法的话呢，就要就是再次推倒的话呢，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总统的话呢，就可以就只要看总统是怎么想，就可以怎么做呀。当然就有法律的挑战等等，但是就是你这个就是行为的这个就是灵活度要高得多呀。然后就是至于就是如果川普再上台的话呢，因为他很可能也会再次竞选了，然后他如果赢选的话呢，再上台，我估计肯定是会再次推啊，或者很有可能再次推啊。
嗯。
但是就是共和党，他最近几年来在年轻的层面上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嗯，
就是有更多的就共和党的这个成员是愿意承认，这个气候变化确实是。这现象确实存在的，
嗯，
他们就终于能承认这事情是怎么说呢？就英文有一个说法叫 "better late than never"， 但是那他们就承认这个事情啊，不一定是说就是他们更愿意就是跟中国合作呀，因为他们承认这个事情，一边承认这个事情，但一边也是就是说。中国什么其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呀，他们就继续，我、哦、就是继续往这个方，就是怎么说呢，就很怀疑其他的国家是真正就愿意去做出就减排的措施啊。Oh. 所以说，就美国就是减排啊，就像是牺牲自己的一种就经济啊，就为了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经济啊。所以，但反正就是至少能承认这个现实啊，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啊。所以呢。川普在上台的话呢，是就是在就是在退这个就巴黎协定的可能是最大的。其他的共和党的，就是人员就上台的话呢，就我觉得就更难判断了。但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嗯，
共和党就要再次就是退的话呢，也不能说是就是怎么说呢？你想，就川普就他退的时候。还有不少美国的城市、美国的州、美国的企业说，我们也还是要遵守他的这个精神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政策方向，也不一定是就是决定全国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力量是在就把美国就是就虽然就是联邦的行动是基本上是就非常非常弱的，但是就社会的力量。还是就把美国就带到一个就是就逐渐的减碳的一个方向。
嗯，我上次看那个美国的气候变化特使这个 John Kerry， 他接受采访问的就是同样的这个问题，他回答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有很多的这种州政府，他们跟联邦政府不一定是。就是统一行动的，另一方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vate sector 的这个力量，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几百亿甚至更多的这个 business， 那么这 business 不是不能说变就变的，可能但是这也是他的一个说法。
而且他们承认就是这个，就美国的市场是怎么走啊，也不一定是说就是全世界的市场是怎么走啊。
嗯，
就欧洲在就提高它的这个就是雄心，也别是就雄心的雄心力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然后就中国等等印度啊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波动的话呢，就还是会继续要往这些就国家按照他们的这个去需求去投资、
啊
嗯、然后就会成为就是全世界的就是为全世界就定标准了、啊
嗯、
美国就从越来越落后啊，但企业不仅仅是要考虑美国的标准了、啊
嗯、
要考虑全世界
的、嗯、就很多这个美国企业它也是这个Global market， 它是 global market。对，我刚才想问一个关于这个美国政治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总统的权力和这个立法权力的区别。当然，一方面是说，如果这个东西进入立法渠道之后呢，就更难以被改变，可能不太受这个竞选 cycle 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观众，包括我一个，我们一直很好奇的问题吧，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立法的过程是很快的，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要。比如说我们要治理或者我也不能说立法是很快的，我想说就是这个政策行动是很快的，对吧？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13年1月份看到雾霾非常严重，那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国务院总理就出台了一套非常详尽的这个方案，然后这个四五年之内这个雾霾就大幅度的下降。然后但大家在另一个方面呢，或者最起码很多中国观众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呢，我们经常报道的是美国这个立法过程中所谓推诿扯皮的过程，说这个党不同意啊，然后就有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比如说要推动气候变化这个行动的话，这种政策的这个缓慢的程度还是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嗯，我可能就用英文说呀。
嗯嗯，
in the US has a kind of gradual system where because it's a you know a从下而上的 kind of structure,、
嗯、
it forces consensus building across a variety of stakeholders and through a lot of formal public processes. And so, as a result, you need to, there's less room for a single individual or a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to decide what everybody else is doing.If you're a senator, you represent one state, you don't represent the other 49, and people from the other 49 have to consider their own needs in getting reelected. And I think that's fundamentally makes a difference from in that process. I think that in that has been exacerbated or worsened in the U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by increas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t's a big problem in the functioning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creasingly, for big problems, it's very difficult for Congress to do anything because the parties are very reluctant to cooperate because of their own electoral interests, you can't win. It's very difficult to win being a conservative Democrat or a moderate Republican in the U.S. these days. And so, as a result, it's hard to build coalitions that can gain a stable enough majority to pass legislation. And the U.S. Congress has a lot of mechanisms built in to slow down the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even a small majority to exercise power. You know, if you have 51 out of 100 senators, you can do so much less than you can do if you have 61 out of 100 senators. And so when it's very polarized in the US and it's very close in numbers, it's very hard to get things done.
所以这会是一个问题嘛，比如说因为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如此的紧迫，对，我们需要很快的行动。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就对美国来讲，也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啊，是对美国的所有的就是跟立法有关的事情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就你要说就是就检查的改革呀，或者就是就其他的就体制改革呀，都会遇到这个障碍。
就是那你个人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个系统需要，比如说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它需要变得更快吗？还是说这是另一个问题？你觉得？
嗯，
或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两大一个问题。其实包括中国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气候变化法，说规定中国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就是议会在这个重要的作用，它是 necessary， 它是完全必要的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脱离这种部门，就是脱离这种立法部门，
就是靠这个 private sector 的力量，
对，去实现气候变化。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就政府的信号啊，
嗯、
因为 private sector 听的
是政府的，
对，就是离不开就政府的信号啊。
嗯、
那就是在美国，因为就是联邦政府就是这种瘫痪，就是出现这个瘫痪的问题啊，瘫痪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我们不得不就依靠就其他的渠道啊，就这 private sector 或者就是州政府啊等等啊、但是就是这是还算是一个 second best choice， 我觉得就比 second best 还要 second best， 就应该是 35th best， 40th best choice。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我 personally 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像因为大家觉得你不能 change 这一套 rule， 对吧？这是我不知道这个词对不对啊，但这好像是 unconstitutional， 对吧？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是吗？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的就，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个群里的人，很多是认为是最好是要改的，
嗯、
那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改啊？就。基本上就是因为就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啊，因为就是瘫痪了，所以就是你就啥也不能做，也啥也不能
改，也得通过这个系统啊。
那改比做还要更难啊。
嗯，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现在就民主党啊，他们有50个议员啊，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叫 Joe Manchin， 就现在是。是最保守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议员了、
嗯、
然后
他是哪个州的？
他是 West Virginia。
West Virginia、嗯。
然后他就自然的，他很多的这个就是他的家里全是在煤炭这行业，
是，
所以就是在这个就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啊，他当然是也是非常保守的。
嗯。
然后他是就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议员是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叫 filibuster， 是不要就是推倒。filibuster 基本上是让你必须得就为了一般的，为了就是立法就实行like establish 成立一般的这个就是法律啊，那你必须得有
60个
议员啊，议员，然后就上议员，然后就他不一定就是改变这个。
对，而且可能你也不能为了这一个问题改，对吧？你改了这个问题，别的问题意识都要改。
而且你想，就是您怎么说呢？就是反对就改给的人，他的利益在哪里啊？就是你如果是就是有执政权的话呢，就是你有50个有最多数啊，那你肯定是要改啊。
嗯、
但是呢，你输了，
你明天可能
就
不是你了。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就长期的考虑、
非常非常有意思。对，哎，
就两方都是非常谨慎的。
对，所以说不定最后美国的气候变化也用中国的这套模型，就是说。就是总统上，如果是 pro climate 总统上台，然后总统释放一些信号，然后 private sector 发展，然后同时更重要的是 respond to global market。中国现在也是 respond to global market。
但是就是中国是全政府都会就是听就是那个上面的信号。
对对对。
中国就是你没有立法也，就立法是很重要，但是
对对对，
就是不如就是就
是
上面
的。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大问题上来，我觉得我还想问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感受到了，就是应该说是唯一的中美现在还有比较乐观前景合作的一个领域。然后我看到王毅和包括克里他们会晤的时候，他们也聊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拿这个说，这个气候变化是中美关系这种沙漠中的绿洲，然后王毅说这个 最后的这个沙漠与绿洲这样一关系，就是当这个如果这个绿洲周围都是沙漠的话，总有一天这种气候变化虽然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合作领域也会被这个沙漠所吞噬。就是就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就中美关系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美国说是这个竞争的领域竞争，合作的领域合作，对抗的领域对抗，就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定调。中国关系是则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要一个整体来看，你不可能说是某个领域合作，在某个领域去这个对抗，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就是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个如果看这个沙漠与绿洲的辩证关系的话，包括在最近一年中美在气候领域其实还蛮活跃的，有一些合作，最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往这个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更久的尺度来看，这个沙漠会吞噬绿洲呢，还是这个绿洲会就是征服沙漠，会把这些沙漠变绿？
我觉得就绿洲是可以存在，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就最近几个月的这进步啊，就说明这个绿洲是可以保持的，但这保持还是要看就是大体的这个就是政治合作方向。就如果就是美国的政府在就总统在换的话呢，就换到共和党共和党的话呢，也可能会影响，肯定会影响。然后有很多的其他的就是冲突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地方，他们就随着他们就是越来越激烈了，就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绿洲的保持啊，所以我认为呢，还是需要就尽力的去，就是保护它呀，尽力去使用它呀。但我不能说是我个人估计啊，就说就十年或者二十年来啊，可能应该会吞噬几年啊，会吞噬。一直吞噬会不会再出现的话呢，这个就不敢说呀，我希望会再次出现，就被吞噬的时候之后我希望会再出现的，但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波动性的，
会有波动的，
对。
所以从长期来看，中美对抗性将会成为一个时代大事。
嗯，是的，我觉得就它是会就是就像就拜登就这几年来的这波动一样啊，就是就现在最近几个月来就波动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在一个 like a high point， 就情况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的，但就是就一年之前啊，就连这种就是非常基本的非常不起眼的，说实话就非常不起眼的这种就气候变化的合作连那些都不存在。
嗯，
所以就是你看那些波动啊，连在这么一段时间内有发生这么大的波动啊，就说明在长期啊可能是会继续这样子。然后就是就国关方面的大体的趋势还是明显的，就是这个冲突是还是会存在的，然后它的处理是怎么处理这个会继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不是说它是没法处理啊，就是可以在一些时间内啊可能可以可以控制更好，在一些时间内可能会就是发生就恶化呀，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是总体一个趋势啊。
我们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影响非常深远的问题，就是它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吧？就是说在我们在研究这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这样，它影响人的各种方面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在国际问题上它又是一个，它只是一个问题，哪怕它可能会影响两个国家内部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好像也它没有再把这两个国家抽象成两个概念来看的时候，它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这样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嗯，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说所谓的碳中和气候变化，那是要改变我们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如此巨大的挑战，那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那该有多好。但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当你两个政治家真在谈判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 topic， 它不是说，嗯，
没错呀，
嗯，
我也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嗯。嗯
然后就可能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气候变化，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有一个圈子，
是，
然后我就待在这个圈子里，然后有时候就离开这个圈子，就发现这圈子有时候就确实很遗憾，就有点小，
是
这个我确实同意。我或者就最后的时候，我想就把这个东西接上来，我想还是给一些
对
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吧。我知道奈在应该在准备不少期末论文和考试。Otto Kohli 讲过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这儿有个政治经济学老师，他说他觉得他能在这个世上做，在这个学院里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就是他想去教育一批年轻人，然后把他所代表的那种政治观念传播到，毕竟我们这学院有很多国际上的这样一个人。我想问问，在中美关系上，我们有哪些问题可以我们像我们这些人将来可以做，或者是能够就像如此具体的事情能够促进中美关系的变化。我觉得你刚才提到那个富布莱特项目，包括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让我们为等到我们这些人四五十岁的时候或五六十岁的时候，中国讲道理那个时候就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能为这些就是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情做什么样的长期的准备，比方说是有更多的人才交流项目啊，或者是我们具体能做什么事情来推动这两个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呢，就是具体一些。
其实我就是认为就是人才交流项目是极为重要的。就我就说我自己呢，就是我会中文就是因为这种项目啊，然后你们会英语也是就是离不开这种项目啊，就是你们能来 Princeton 能来美国去学习啊。
我一直在跟别人讲，我确实是拿着美国的钱，
这很重要吧。
对，
希望就将来可能也拿一定中国的钱吧。
对
但这种就是没有这种项目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民间关于对方的那些概念是会受到很大的曲解啊。
嗯。
我个人就是你上推特就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啊。然后你上微博或者上微信啊也会发现这个事情，有很多谣言在传播呀。所以就是作为学者就是交流，然后就跟我们周围的人去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就把去就是改正纠正这些错误的概念啊。因为确实怎么说呢，就现在你没有任何经验也可以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就这个就不知道我不要怎么说但是对，反正就我认为就是这人才交流是作为一个民间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其实怎么说呢，人才交流也可以成为就是政府的交流啊，其实啊，因为就是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叫 track two， 就是也就 track one 就是政府对政府的这个交流， track two 就是民间跟民间的交流，然后 track two 的这些交流也可以就是两方就把他们的收获就提交给政府啊，就写一个报告就这样，然后就帮助政府更了解就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就是政府就他们就是会面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限制啊，就可能也不能就完全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需要就是就有某种主张啊，提出某种就是立场，所以就也不会就是自由的去交流一些问题啊，民间的学者可以做呀。就其实我在就是原来那份工作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就有一个就是全球能源研究中心呢，然后他们也会就跟那个就中国能源基金会做一些这种项目啊，然后就参加这些，我发现就确实是会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我们有一退休官员，他们有退休官员啊，然后就把他这个我们交流的一些东西就传播给政府啊，所以这样可以影响就是两国的合作呀，所以就是在层层面面的这个人才交流就是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对我也觉得就是说可能人和人的这个了解和交流吧还是最重要，比如说我们听过这个 rumor 说为什么现在中美的气候变化合作 相对比较顺利，是因为张凯瑞和这个谢振华主任他们两个之前他们就打过很多交道，然后就当然我们不能去确认他们的私人交情究竟在多大层上帮助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可能确实有一定帮助，对吧？
对，
所以说当然是往更大的角度说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们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的这个 human being 和 human being 之间的共性是要远远大于差异的，所以肯定是。
而且就再加深一点点，就是就这个交流呢，怎么说呢？就作为一个美国人，就我到中国，就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的了解，就是最加深我的了解，就是跟中国的室友就是住在一块儿，
嗯。
然后我就发现，就通过这种，就是不仅仅是提高了我这个中文水平啊，而且就是让我了解这个日常生活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经常你要就出国留学的时候，可能你心里觉得是想家了，然后想就是找跟你家就比较相似的就的东西来，就是安慰这个感觉啊，这种感情啊。但你也得考虑，就是你有很多的东西只有你在就是当地才能体验啊，然后这当地的体验是可以，就是对你长期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就是你如果就全是就待在你个人的这个就是同胞的一个圈子里，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民间交流也可以说。就说到这个层面，就是我们你出国留学的时候要就是多找一些就当地的朋友，然后就多学习这个就是当地语言啊，然后就是可能也不会那么的舒服，或者可能也会更困难啊，但是收获确实是对个人而且对你就是你的社会是非常大的，我认为。
最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结束在这个非常正面的这个方面，
嗯，
对吧，就我们三个人今天能坐在这个屋子里，这个哇，上尾是
应该讲一下，就我们其实第一次这个
对，我们是第一次就是所有人都在一个这个，
可能是很尝试的唯一的一次。
其实这个面对面的交流还是跟这个 Zoom 还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然后也让对未来还是有些希望，我们可以寄托在未来。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次非常感谢 Ned 来做客这个节目，
还是感谢我们的算是主持人啊，不知道，反正就感谢邵文明啊，就请我来，就是跟你分享，然后就。这今天的中文我确实好久没讲就是一个小时的中文，所以有一些方法就东西可能是没有表达的很清楚，请大家的原谅吧，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好，
好，
谢谢 Ned， 然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